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已经为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赢得了来自一位民主党高层议员的罕见的赞誉。马里兰州参议员本·卡丹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地位最高的民主党人，他称赞美国提出的强化制裁决议是一步好棋和重大成就。卡丁在福克斯星期天新闻电视节目中说，我对我们的团队在这方面的成就大加赞扬。他说这是针对朝鲜持续测试弹道导弹而实施的进一步的有力制裁，这绝对是一个强有力的进展。看到中国和俄罗斯同我们一起行动真是太好了。卡丹说下一步需要外交，中国和美国必须采取同样的策略来缓和紧张局势，让朝鲜改变方向。安理会星期五一致通过的决议，对朝鲜能够进口的汽油和柴油的数量有更多的限制，还将加强对涉嫌非法向朝鲜输入煤炭和石油的船舶进行检查。阿富汗官员表示，喀布尔星期一早晨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2名情报人员和4名平民死亡，还有2人受伤。爆炸发生地点位于喀布尔一条繁忙马路上一个安全检查岗附近。阿富汗内政部一名发言人表示，袭击者的目标显然是阿富汗安全部队，但炸弹命中一辆载有平民的汽车。伊斯兰国通过其阿马克通讯社宣布对袭击负责。一个星期前，伊斯兰国宣布对阿富汗国家安全理事会位于喀布尔的一处训练设施的袭击负责。秘鲁总统库琴斯基批准秘鲁前权威领导人藤森保外就医，藤森因为践踏人权和腐败被判刑25年。库琴斯基的办公室星期天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说，赦免藤森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美联社报道说，藤森寻求保外就医已经有1年多。藤森1990到2000年担任秘鲁总统，他在秘鲁仍然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一些秘鲁人因为他打击毛主义反政府武装而尊敬他，而他的批评者则认为他是一个腐败的独裁者。2007年，藤森因为受贿和滥用职权被判处6年徒刑。08年，因为任期内践踏人权，包括批准杀人小队执行谋杀而被判刑25年。他的女儿藤森惠子是一位知名的政治人物，曾经竞选总统，但没有成功。菲律宾达沃市一个商城星期六发生火灾。受火灾波及的一家总部在美国的公司证实，该公司37名员工在大火中丧生。 Research Now SSI 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该公司在当地的呼叫中心一共有500名员工，公司目前给员工提供心理咨询，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和哀悼。达沃市长表示，消防人员星期天从商城大火中找到一具尸体，并且认为36名被困4楼电话呼叫中心内的人已经无从大火中生还的希望。西班牙国王费利佩星期天向有分离主义情绪的加泰罗尼亚发出圣诞寄语，称应避免对抗。国王费利佩敦促加泰领导人协助恢复加泰罗尼亚多元社会的宁静、稳定和相互尊重，确保不同的思想不会使家庭和朋友分裂或脱离。他说，西班牙经历了艰难的1年，加泰领导人和新选举产生的议会将面临影响所有加泰罗尼亚人的利益，要尊重他们的多元性，以负责方式考虑彼此共同利益。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学过的课程。在第一课里，我们学习了怎么说房屋里的各厅室及其空间布局。这一课的采访嘉宾是 Bob Harris。
Hello,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Bob Harris, the postal worker from Florida.
Oh, sure. He's married to Sandra Harris. They have two children, Colette and, John.
Right. Bob's going to talk to us today about his family's vacation plans.
Great.
访谈时间 Bob 说，明年夏天他带他全家人去阿拉斯加旅游时，打算租一辆有住房设备的大型旅游车，或者叫旅宿汽车。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Next summer, you're going to Alaska with your family.
That's right. We're going to take the ferry from Seattle to Anchorage, Alaska. And then we're going to drive around Alaska for a week.
Are you going to rent a car?
No, we're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
A motorhome?
Yes. Some people call them RVs, recreational vehicles.
Why are you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 Isn't it expensive?
Not really. When you travel by car, you have to stay in motels. Motels are expensive. When you travel in a motorhome,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motels. You can sleep in the motorhome. And the motorhome has a kitchen.So we can cook our own meals. We can save a lot of money because we don't have to eat at restaurants.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for a vacation, Bob.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Bob is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Next summer, Bob is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 You have to stay in motels. When you travel by car, you have to stay in motels. You don't have to stay in motels.When you travel in a motorhome, you don't have to stay in motels.
This week, we'll continue to interview Bob Harris.
How big is a motorhome, Bob?
We're going to get one that is 22 feet long. It has a kitchen, a bathroom,A dining area, and 4 beds.
Really? All those rooms in a motorhome?
Yes. The door is on the side of the motorhome, near the back. When you come in, the kitchen is in front of you. There's a sink and a stove.
Where's the refrigerator?
The refrigerator is next to the door, on your right.
And the bathroom?
The bathroom is on your left.
When you say bathroom, do you mean the toilet?
Well, there's a toilet and a sink, but there's also a shower. There isn't a bathtub, so you can't take a bath, but you can take a shower.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The motorhome has a kitchen, a bathroom, a dining area, and 4 beds. The door is on the side of the motorhome. When you come in, the kitchen is in front of you. The refrigerator is next to the door on your right. The bathroom is on your left.
Bob Harris.
You said there are 4 beds. Where are they?
They're near the front of the motorhome. There's 1 big bed. 2 people can sleep there. And there's a sofa bed. And 1 more small bed.
It sounds like a fun way to travel. Thank you, Bob,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现在我们要问大家几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n you travel by motorhome, do you have to stay in motels? No, you don't. You don't have to stay in motels because you can sleep in your motorhome. Do you have to eat in restaurants when you travel by car? Yes, you do.You have to eat in restaurants because you can't cook your own food. When you travel in a motorhome, can you cook your own meals? Yes, you can. You can cook your own meals because the motorhome has a kitchen.
每日对话，约会，第一部分。
Hello?
Hi, Stephanie. This is Freddy.
Oh, hi, Freddy.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tonight?
Oh, Freddy, I'm sorry, but I can't.
下面我们再听一遍前面的对话，请大家跟着说。
Hello?
Hi, Stephanie.This is Freddy.
Oh, hi, Freddy.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tonight?
Oh, Freddy, I'm sorry, but I can't.
我们在本星期的第二课重点学习了怎样说各种形状和地点。
Hello,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Jenny Chen.
Oh, yes. She's a model, and she's married to Richard Chen. They have a child, don't they?
Yes, a son. His name's Jaso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Jason.
Ok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下面是访谈时间，我们的采访嘉宾 Jenny 陈说，她的儿子 Jason 喜欢画画。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How are you today?
Fine.
Jenny,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on.
Jason. Well, he likes to draw pictures. It's something we like to do together. First, I draw a circle, a square, or some other shape.And then Jason draws a picture with that shape.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Sure. Last night I drew a circle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I asked Jason, what is it?
What did he say?
He said, it's the sun.
Yes, the sun is a circle.
And then he drew a tree and some flowers. and he made a picture of a sunny day.
Our guest is Jenny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Jason and Jenny like to draw pictures together. Last night, Jenny drew a circle on a piece of paper. Jason said, "It's the sun." The sun is a circle.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Jenny.
Can Jason draw other pictures with circles?
Well, for example, this morning he drew a picture of a mouse.
A mouse?
Yes, he drew a big circle for the head. Then he drew two circles next to each other, inside the big circle.
Those were the eyes?
That's right, those were the eyes. Then he drew a small circle for the nose, under the eyes.Then he drew a mouth below the nose.
And what about the ears?
He drew a circle on each side of the head. Those were the ears.
You can make a lot of pictures with circles, can't you?
Yes. A circle can be a clock, or a balloon, or a basketball.
Or a cookie. I'm getting hungry. Our guest is Jenny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Jason drew a picture of a mouse.
How did he draw the head?
He drew a big circle.
How did he draw the eyes?
He drew two circles next to each other.
How did he draw the nose?
He drew a small circle under the eyes.
How did he draw the mouth?
He drew a circle below the nose.
How did he draw the ears?
He drew a circle on each side of the head.
What other things does Jason like to draw?
He likes to draw houses. First, he draws a large square. That's the house. Then he draws a triangle on top of the house.
The roof.
Yes. Then he draws two squares for windows and a rectangle for the door. Sometimes he draws a small circle for the doorknob.
Can I see some of his pictures?
Okay. I'll bring them with me next time I come to your show.
Thank you, Jenny,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问题。
What shape is the house? It's a square. What shape is the roof of the house? It's a triangle. What shape is the sun?It's a circle.
每日对话，约会，第二部分。
Hello?
Hi, Stephanie. This is Freddie.
Oh, hi, Freddie.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tonight?
Oh, Freddie, I'm sorry, but I can't.
Why not?
I have to wash my hair.
That's okay. I'll wait.
No, really, I can't. I have to give my dog a bath.
No problem. I'll help you. Why not?
I have to wash my hair.
That's okay. I'll wait.
No, really, I can't. I have to give my dog a bath.
No problem. I'll help you.
本星期的第三课，重点讲解有关城市和交通的词句，以及 would 和 should 这两个助动词和情态动词的用法。
Hello,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Mike Johnson. He works for a bank. It's his first time on our sh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him.
Mike Johnson.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Hello, Mike.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Kathy. Thanks for inviting me.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Well, I'm 23 years old, and I live in San Francisco. I work for Stagecoach Bank in downtown San Francisco. I'm an accountant. I work in the loans department.
Do you live near your office?
No, I live about 5 miles away, on the other side of San Francisco.
How do you get to work? Do you drive?
No, I don't. I don't have a car. I ride my bike to work.
Really?
Yes, it's much cheaper than driving a car, and it's faster than taking the bus. It's great exercise, too, and it's much better for the environment.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Mike rides his bike to work. It's cheaper than driving a car. It's faster than taking the bus. It's much better for the environment.
Mike Johnson.
Do you think more people should ride their bikes to work?
Yes, I do. I think more people should ride bikes.
Why?
For one thing, it would help the environment. Cars are the major cause of air pollution in San Francisco. If more people rode bikes, there would be fewer cars on the road. There would be less air pollution, and riding a bike is a great way to save money. It's very expensive to own and drive a car. And if you ride a bike,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parking. And parking is very expensive in San Francisco.
If you can find a parking space.
That's right.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Fewer cars on the road. there would be fewer cars on the road. If more people rode bikes, there would be fewer cars on the road. Less air pollution. There would be less air pollution. If more people rode bikes, there would be less air pollution.
We have an email from Christy in Los Angeles. Her question is it safe to ride your bike on the streets of San Francisco?
Well,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 There's a lot of traffic, and sometimes there are accidents.
Is the city government doing anything for bike riders to make bike riding safer?
Well, last year they made bike lanes along some of the major streets, but I think they should do more. They should stop all automobile traffic on some streets. Some streets should be for bicycles only. Then it would be much safer to ride bikes.
Thank you, Mike,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几个问题。
If more people rode bikes, would there be more air pollution?No, there wouldn't. There would be less air pollution because there would be fewer cars. If there were fewer cars on the road, would there be more accidents? No, there would be fewer accidents if there were fewer cars. If some streets were for bicycles only, would it be safer to ride a bike? Yes, it would.It would be much safer.
每日对话，约会，第三部分。
Hello?
Hi, Stephanie. This is Freddy.
Oh, hi, Freddy.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tonight?
Oh, Freddy, I'm sorry, but I can't.
Why not?
I have to wash my hair.
That's okay. I'll wait.
No, really, I can't.I have to give my dog a bath.
No problem. I'll help you.
I just can't, Freddy. I have to do my English homework.
I'll do it for you.
Really? Okay. I'll see you at 6.
下面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I just can't, Freddy.I have to do my English homework.
I'll do it for you.
Really? Okay, I'll see you at 6.
新动态英语今天就复习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已经为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赢得了来自一位民主党高层议员的罕见的赞誉。马里兰州参议员本·卡丹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地位最高的民主党人，他称赞美国提出的强化制裁决议是一步好棋和重大成就。卡丁在福克斯星期天新闻电视节目中说，我对我们的团队在这方面的成就大加赞扬，这是针对朝鲜持续测试弹道导弹而实施的进一步的有力制裁，这绝对是一个强有力的进展，看到中国和俄罗斯同我们一起行动真是太好了。卡丹说，下一步需要外交，中国和美国必须采取同样的策略来缓和紧张局势，让朝鲜改变方向。安理会星期五一致通过的决议，对朝鲜能够进口的汽油和柴油的数量有更多的限制，还将加强对涉嫌非法向朝鲜输入煤炭和石油的船舶进行检查。阿富汗官员表示，喀布尔星期一早晨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两名情报人员和四名平民死亡，还有两人受伤。爆炸发生地点位于喀布尔一条繁忙马路上一个安全检查岗附近。阿富汗内政部一名发言人表示，袭击者的目标显然是阿富汗安全部队，但炸弹命中一辆载有平民的汽车。伊斯兰国通过其阿马克通讯社宣布对袭击负责。一个星期前，伊斯兰国宣布对阿富汗国家安全理事会位于喀布尔的一处训练设施的袭击负责。秘鲁总统库琴斯基批准秘鲁前威权领导人藤森保外就医。藤森因为践踏人权还有腐败被判刑25年。库琴斯基的办公室星期天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说，赦免藤森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美联社报道说，藤森寻求保外就医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藤森1990年到2000年担任秘鲁总统，他在秘鲁仍然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一些秘鲁人因为他打击毛主义反政府武装而尊敬他，而他的批评者则认为他是一个腐败的独裁者。2007年，藤森因为受贿还有滥用职权被判处6年徒刑。第二年，他因为在任期间践踏人权，包括批准杀人小队执行谋杀而被判刑25年。菲律宾达沃市一个商城星期六发生火灾。受火灾波及的一家总部在美国公司证实，该公司37名员工在大火中丧生。RichNow SSI 在一份声明稿中表示，该公司在当地的呼叫中心一共有500名员工。公司目前给员工提供心理咨询，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和哀悼。达沃市长表示，消防人员星期天从商城大火中找到一具尸体，并且认为36名被困4楼电话呼叫中心内的人已经没有从大火中生还的希望。这场大火发生在星期六，到星期天大火才得到控制，但建筑物继续浓烟滚滚。西班牙国王费利佩星期天向有分离主义情绪的加泰罗尼亚发出圣诞寄语，称应该避免对抗。国王费利佩敦促加泰领导人协助恢复加泰罗尼亚多元社会的宁静、稳定和相互尊重，确保不同的思想不会使家庭和朋友分裂或脱离。费利佩说，西班牙经历了艰难的一年，加泰领导人和新选举产生的议会将面临影响所有加泰罗尼亚人的问题，要尊重加泰罗尼亚人的多元性，以负责任的方式考虑彼此共同利益。费利佩国王10月份在讲话中谴责了加泰分离主义分子不可接受的不忠诚。星期四的选举后，支持独立的议员赢得加泰罗尼亚议会多数席位。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在加泰罗尼亚举行了非法的独立公投后解散了上届议会，引发了暴力和西班牙各地的混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20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刚刚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利益的主要挑战者，指责中国寻求取代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这就让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不久前发表的一份军事报告更加引人注目。这份长篇报告的结论是，美国军队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于主要竞争者，一旦爆发战争，可能不敌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在亚洲如何挑战美国利益？未来美中之间的军事冲突最有可能在哪些地区热点问题上爆发？怎样评估中国近来突飞猛进的军事实力？美国在可能发生的下一场战争中真的会败给中国吗？时事大家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您好。
许波好，观众朋友们好。
在台北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郑先生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首先我请问美国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美国总统川普呢说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您怎么理解这句话？这指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挑战已经变成了现实。这个美国就像你今天讨论的主题，兰德公司认为美国可能会输掉战争，我倒不认为美国会输掉战争，但是至少这个在亚太地区，中国目前的军力和国防实力跟美国打一个平手已经没有问题。那么亚太地区原来一直由美国来主导，那么中国近些年来跟亚太的周边国家，这个比方说这个中日韩这个会谈机制，跟东盟这个会谈的机制，然后跟巴基斯坦这样一个所谓铁哥们儿的关系，然后对朝鲜的某种这个压制力度，都这个取代了美国原来在这个地区的一个主要的角色。那么中国至少在亚太地区跟美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方面都构成了某种相对平等的一个竞争关系，或者平衡的一个竞争关系，这已经使美国的原来的压倒优势变得不再存在。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台北的郑继文先生，川普总统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和兰德公司的这个军事报告都把中国呢看作是美国在亚洲的一个主要对手和最致命的这样一个威胁，那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兰德公司和美国这个安全国家安全策略的这种评估呢？
我想美国这样的一个看法，其实对照过去几年类似机构或类似文件所阐述的一个趋势，其实都是不谋而合的。这主要是中国它综合国力的向上提升，那不只是我们定期看到中国在海空军可能越走越远，比如说就以今年为例，它的整个这个航空部队出海出第一岛链，甚至进入日本海进行这个活动，那案例是越来越多，去历年之冠。更大的这个亮点就是中国借由一些国家性的一些计划，其实这个在整个亚太地区，甚至这个南亚或者中东方面，借由一带一路这种战略性的这种经济布局，其实给了美国很大的压力哦。那特别是在经贸以及政治发展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借由一些这个区域性的组织和参与一些积极的合作，在东南亚国家、中亚国家和中东国家，其实它影响力都越来越大。这都让美国过去以来传统享有绝对优势的这个地位其实发生动摇哦。那当然我们还是认为美国就目前的现况来讲其实还是居优势，但是它的优势跟以往所谓绝对的优势、绝对的话语权其实已经这个大为逊色，那这都让美国这看在眼里，其实急在心里。尤其是中国，它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很难缠的对手， 也就是硬的也不是，软的也不是，就很难予以周旋。那中国总有一些巧妙的方法让美国陷于一些比较尴尬的状况哦。那因此，那美国是把中国视为不止亚洲，特别是在区域范围里面，已经把这个影响力辐射到可能这个南亚或者中亚地区。对于中国的这些发展，其实再再都让美国感到啊非常的没有安全感，会感到这个威胁。作为一个这个国力向上这个升级中的国家，其实这样的发展和给美国带来的威胁，我觉得其实是挺自然的。但终有一日，我觉得双方这种感受或者综合实力应该还是会渐渐趋于平衡。那这是我这个评估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那短期内关系的发展，我做这样的一个评估。
好的，那么我继续来请教新泽西的美国新泽西的这个李先生，您觉得在亚洲哪些地区哪些问题会成为导致美中爆发军事冲突的热点呢？或者换一句话说啊，未来美中两国有可能在哪些地区问题上陷入战争呢？
首当其冲的现在是朝鲜，但是朝鲜如果爆发战争的话，中美之间不会再战，这一点现在看已经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评估。那么中美会不会联合作战，这个是下一步要进一步评估的问题。当然我一直说这个期待中美联军能够共同去解放朝鲜，才能够这个根本解决朝核问题。那这是一个热点冲突地区，但是中美之间会联手动作参与军事行动，或者以美国为主中国为辅，或者中国为主美国为辅，这是一个可能爆发的点。第二个点当然是这个郑先生所在的台湾，这一点非常这个遗憾也令人焦虑。那么台湾地区这个会不会由于跟这个特别是民进党执政以来跟大陆之间这个政治走向越来越远，这个渐渐分离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引发军事方面的紧张，特别是最近已经发生这样这个中国的军机绕这个台湾岛环绕飞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美国方面也发出比较强硬的这样的姿态，那么这也是可能引发某种军事冲突的一个地区。再就是这个日本的钓鱼岛问题，这个跟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那么这个地区呢也隐隐虽然最近有所平息，但是仍然引发着隐含着某种这个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再一个就是刚刚郑先生提到的这个中亚西亚地区，那么这个中国跟巴基斯坦一直是非常友好的，这个那么印巴之间呢一直有问题，而且这是两个核大国，当然中国正在和这个印度也在搞好关系，当然美国也从亚太战略开始到亚洲和印度洋战略开始变成这样一个战略，这个地区也会成为未来潜在的一个威胁。那么中国的石油供应仍然在依赖马六甲海峡南亚地区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通道，中国在南海方面正在加强军力，而且修了很多这个岛屿和机场，那么这个地区呢美国也在这个相对来说咄咄逼人的要求中国退回去，或者这个符合某种国际方面的惯例，中国正在强势增长，南海也会成为某种重要冲突的地区。
好的，
谢谢。
刚才李先生呢他列举了许多这个地区热点，那么我请教郑先生啊，兰德公司的这个军事报告当中呢特别提到台湾有可能成为美中军事冲突的一个热点，那您在台湾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我想其实美国人常常点名这个台海这个问题哦，成为美中冲突一个热点，其实这是有从冷战以来延续的一些问题，它本身是有这个可以说冷战的遗绪啊。但是就目前的现况来讲，那其实或许未来军事的对峙还是存在，但是实际通过军事来解决，就一般的状况来讲，我反倒认为它的几率可能会降低哦。那众所周知的就是两岸随着这个双方这个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那不只是军事力量呈现巨大的对比，包括经济等等综合的实力其实差距越来越大哦。也因此就短期甚至未来相当长期的一些现象来讲，其实台湾要纯粹通过军事来自保其实是不切实际的，也因此过去来 那谈到台海军事冲突，大家都习惯把美国的角色纳入其中做考虑哦。但是就这几年发展一个状况来讲，那我认为其实就军事这个层面来讲，那包括近期中国在海空军力量所展现的一个这个快速向外扩增的一个势头，可以看到那美国要介入台海，它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或者一些变数可能是更高哦。
嗯，
那比如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导弹实力，还有中国的海空军的复合的这个攻防的能力，其实未来都在让美国考虑介入这个台海问题。他可能会考虑到那是不是值得介入，是不是要付出太大，要不要介入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中国它的解决台海问题的手段也很多，其实不一定非军事手段才能解决台湾的问题。也因此在美国可能考虑更多，而中国又手段又更多元的状况下，我反倒认为通过战争形式来解决台海问题，或许未来的机率会逐渐的降低，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现在我
这点我要补充一下。
好，请讲。
关于郑先生，
请讲理。
台海问题，这个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红色帝国，是很有可能这个不通过战争的方式，而通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把台湾拿下的。而且这是习近平执政第二个任期，或者如果有第三个任期这个的话啊，可能是他一个重要的这个要体现自己政绩的一个方面。解决台湾问题可能会成为习这个本人以及整个中国这样一个强势的一个新的这个独裁国家，势在必得的一件事情。
嗯，
那么如果台湾岛内仍然是这个推行着，比方说要跟大陆总体上实现大陆的民主化，迫使大陆民主化，假设是国民党执政采取这样的策略的话，那么台湾岛还有某种胜算。如果是采取某种台独的策略的话，可能一点胜算也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方面这个恢复这个某种跟要比方说要解放大陆这样的原来的原始的态度，这个恢复民国的这个原来的版图，然后给全世界体现一个民主的一个地区，民主的中华民国，跟中共似乎还有一拼。如果要采取其他的策略，中共不必通过战争手段，现在已经变得是经济手段、政治手段，甚至在台湾都可以把共产党搬过去，很快就会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是绝不会在台湾的问题上再帮台湾更根本的忙，包括战争方面的忙。
好的，
所以台湾方面在这一点上是需要警醒的。
好，现在一位叫胡锦涛，名字起得很霸气的这位网友呢，他回应两位嘉宾对于台海问题的看法。中美两方啊，胜败的定义有些不同。与冷战对中国来说呢，无论花多少钱，只要完成布局，就算是胜了；与热战，只要能够占领台湾，就是胜了。对美国来说，冷战方面，只要让中国背上巨大的经济负担，不堪重负，而美国自己成本很低，做到一两拨千斤，就胜了。至于热战，保证台湾不被中共占领，就是胜利。从这两方面来说，未来一二十年中国战胜美国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另外呢，现在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我们来接电话吧。首先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首先从中美两国军力评估来讲，中国在空军方面已经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嗯，
一方面我们的飞机的这个年龄都比较轻，而且我们的技术也都比较先进。美国主力的 F-22 战斗机，它的这个制氧缺陷限制了它的这个作战半径也好，或者是它的升限也好。所以说，现代战争是这个制空，就是空军决胜论。由于解放军空军在空军方面已经压倒了美军，虽然美军在海军上还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如果仅限于台海的话，这个解放军是有完胜的把握。所以美国不要心存任何妄想。
好的，
还是保持中美友好，
谢谢。
对美国是最有利。
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下一位是吉林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播你好。美国把南海搅浑了， 现在呢正在清晰，美国在台湾的问题上，只要严格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我想没问题。下一场战争能否败给中国这个问题，问一问一穷二白，刚刚建国的1950年就是答案。谢谢。
好的，谢谢吉林于先生。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徐波好。如果中美之间发生了战争的话，那么谁应该先去打仗呢？最好是让房地产商郭文贵去打，他可以去台湾炒炒地皮啊。郭文贵不是经常在讨伐卖国贼吗？啊，盗国贼吗？郭文贵对盗国贼那么仇恨，他自己是很爱国的呀。我想说，共产党有这个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钱袋子，但是没有一样子是啊，这种外国人的。
好好的。
你说他那个枪杆子，我还没说完呢。哎，你说他那个刀把子、刺刀见红，那是这种谁的呢？啊，他不是这种高端的郭文贵，而是这种低端的人民的。啊，所以说啊，共产党打不过地产党。
嗯。
哎。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刚才我们的一些听众观众呢，反映了他们自己有些人是有民族主义立场的观点。网上的一些评论呢，我也给大家选读一些。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风林火山这位网友说：“我认为中国今后20年内不可能战胜美军，因为越军面对红色高棉的挑战，选择了横扫柬埔寨。”巴基斯坦面对印度的强势挑战，选择了正面对抗，但中国面对朝鲜核污染的长白山、图门江是束手无策。中国面对印度军队对西藏的蚕食呢，选择了退让。一个勇气低于越军与巴军的军队，拿什么与美国抗衡呢？拿什么去战胜美军呢？金刚无，中共从来没有在49年以后打过一场真正的胜仗，韩战、中印、中越都是如此，唯一的胜利呢是89年对手无寸铁的民众。现在不说军事实力和军事科技，也不谈军事情报，中共国内、党内、军内反弹不断，所以中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不敢作战的。习虽愚钝，但有一点至少他明白，用兵之时很可能就是中共倒台之时。两位嘉宾，我们来评论一下，综合回应一下刚才呢听众、观众以及网友的评论和问题，好吗？首先，李先生
说：“这个中国从来没有一个这个胜利的作战，其实也不然。这个在朝鲜战场上，中美打成了一个平手，当然中国损失惨重。那么在中印1962年的作战当中，中方是全面胜利的。那么这个最近啊，在洞朗地区，跟印度。”包括这个在越战当中，这个作战的损失巨大，越军方面横扫，刚才说横扫柬埔寨，这个中方呢要围魏救赵，结果这个军事上也没有取得这个很好的这种成果，这个都是事实。但是这是过去的历史，今日中方的这种军力的迅速增长，其实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嗯，
这个轻视中国目前的军事增长，其实是这个非常非常轻率的。那么中国的军力增长包含着这个一个红色帝国和一个集权党扩张，这几者是绑在一块儿的，这个也是令人担忧的。但是国际社会如果轻视中国的这种军力增长和他这种勃勃的野心，这个或者雄心，其实是会吃很大的亏的。
嗯，
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谢谢。
好的，那台北的郑先生，您有什么话要讲？
我认为中美冲突啊，谁会赢谁会输，这个本身这个命题其实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啊。那我们知道冲突它的形式可能有很多种，是区域性冲突还是全面大战，还有冲突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在这个台湾岛，还是在这个西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哎，其实战争的环境还有战争的原因，可能会对于中美之间如果冲突的话，它谁优势谁劣势都有很大的变数哦。那但总体来讲，我认为以中美两国都拥有核武器的状况下，它本身就是制约了两国大规模热战的可能性哦。因为这样的热战来讲，我认为不只是中美两国的悲剧，可能也是人类历史的悲剧。那但至于说局部性的冲突，那可能冲突的点 就很有意思。比如在朝鲜半岛，还是在台海，还是在南海地区的岛礁，如果是远离本土的地方遂行的，那我认为以美国的海空优势来讲，它还是感觉胜算比较大。但接近大陆这个陆地地区，那美国的优势海军可能会被中国的远程火力投射的能力，比如大量的各种形式的导弹，那削弱很多。在这个部分的话，那中国可能会反而取得若干的优势。也因此对于中美两国的冲突，我本身是觉得这个战争的形式和战争的地点可能会对于这个结果产生很大的变数。
好的，那我们下面呢来具体啊，我们来集中讨论一下这个兰德的军事报告。这个兰德军事报告呢，对于美中军力在亚洲的实力对比做出了很悲观的估计，认为呢，尽管美国军费、美国军力呢仍高于中国，美军的综合实力也仍然高于解放军，但是一旦爆发战争，美国恐怕难以与中国匹敌。首先，李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
中国的军力增长要给出一个具体的一个数据方面的一个分析，然后才能够看到兰德公司为什么这样讲。中国最近的军力增长，就战略核威慑能力而言，这个三大战略核威慑能力其实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比方说这个094、095这个战略核潜艇系列，它的这个巨浪型的这种战略核导弹已经这个发展得非常成熟。那么这个空中远程战略轰炸机最近也取得了长足进展。那么陆基导弹就是这个东风系列，这个打到12000公里的这种导弹，这个核导弹，包括分导技术，包括精确打击技术，这个中国方面都已经掌握，而且中国的核弹头这个外部公布的各种评估，有的说达到100枚以上，有的说达400枚，当然这个美国的核弹头仍然规模上万，但是这个不是说谁多谁少的问题，这个比方说中美之间假设能够爆发核战争的话，美国压制住中国一半的核导弹，那么另一半如果打出去，如黄祸描述的那样，黄祸那部小说描述的那样，那么对人类仍然是毁灭性的。所以我同意刚才郑先生的评估，中美之间爆发热战的可能性现在几乎降到了接近零，就是中美直接冲突在亚太地区和全球其他地区直接冲突几乎已经不可能了。中国已经取得了在亚太地区跟美军基本上平衡的这样一个战力。所以兰德公司认为，中美如果开战，美国会输。在我开头就说到，美国不一定输，但是打成平手是完全可能的。
好的，现在我们有一位自由人，他回应刚才这个，刚才李先生这个说法，他说使用武力是没自信，用文明说服人的这个懦弱表现，用了武又怎么样？可以改变别人的想法吗？要反人类文明，把别人当成附属品，再变成殖民时代吗？这如同因言论思想而入人于罪，同样令人震惊与不耻。希望中华民族能够与人类文明共同进步，别再做傻事了，不要战争。另外呢，一位叫 Peter 王，这位网友说，美国是世界警察，这是全球都知道的事儿。中国并无意与美国发生战争，但是保卫中国的能力目前呢是有的。美国智库这种冷战思维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中国目前提倡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平愿望，不威胁任何国家。请嘉宾就和平愿望进行思考，不要推波助澜，臆想中美会发生战争。其实我们两位嘉宾呢都没有臆想中美会发生战争。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李伟东先生和郑继文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国安战略贸易先行，美中会不会打贸易战。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再会。